各位好，今天9月4号，我是五月散人，吃了吗？您呢？哎呀，咱们圣上又要清零了啊！这次呢是清这个隐形债务的问题。哎，这个活动呢倒不是说今天开始的，这个呢酝酿了大概将近10年。就是按照咱共我党的这个尿性啊，是这样的啊，这个应该呢这次清零依然会取得伟大的胜利。他虽然说吧，这种事儿啊，哈，都是本来就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困难。我党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没有困难，创造困难也要上。哎，大概他也是这个也是一样的，隐形债务也是如此。那但是呢，在我党的伟大之处呢，就是他能够把这东西说成自己的特别牛逼的一种，应该叫什么？成就，应该是成就。然后呢，想办法解决这个困难之后呢，无论是否真的解决啊，那一场胜利走向另一场胜利，对吧？哎，政府的隐形债务就是这么回事儿。那这个清零呢，有两条这个死线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地方融资平台啊，哈，是2027年的6月底之前要全部退出；地方政府的这隐形债呢，是2028年全部化解完，对吧？这个业内管这东西叫什么？叫双清零，就是它实际上这个2027年6月底这个融资平台这事儿啊，是24年开始这个中央开始布置的，后一个呢是这18年的时候中央确定的，正好10年，5到10年全部清理完毕，这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儿。那这种胜利是怎么产生的啊？咱必须得先，我先得祝他胜利啊，因为他必然会胜利的。那它怎么产生的呢？咱得先说说这个到底是怎么欠的这个钱，这个大概是这样的啊。因为分税制啊，我们在1994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干这活了，这个就等于是当年是朱镕基，好像是朱镕基直接搞的这些东西。那中央呢就把这个税收这大头给收上去了，这个花钱的事儿啊，修路啊、办学啊、发养老金呢，大部分这责任呢没拿走，他是把大部分的钱拿走了。大部分的责任没拿走，都给留给这地方了。那同一年呢，还通过一个预算法，就是第28条呢，就特别清楚的规定了，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，地方政府啊不得发行地方政府的债券，就是你钱不够花又不让借，对吧？那这个就本身就是直接给地方政府这块就挖了一坑，就是所谓的这什么呢？一开始。就是它这个制度就自己就造成了这么一个整个的环境，财政地方财政的环境。那地方政府干嘛呢？地方政府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既然把钱拿走了，但是我责任又没少，那我总得找钱呢。因为我如果不找钱的话，我政绩没法说呀。所以呢，地方政府呢绕开这路子是什么呢？就是开公司，对吧？政府出钱啊，注册一家这个地方这个城市投资建设公司，就是城投公司。公司呢，拿着企业的身份干嘛呢？去银行贷款，对吧？然后发企业债，企业债跟那个政府就没关系了，对不对？那借来的钱干嘛？修路、盖楼、建新城、建开发区，那这些东西他们就开始干。那还钱指望什么呢？还钱是指望着政府的土地收入和这财政兜底，对吧？这种债啊，不进入到这个政府的预算。这后来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隐性债务是什么？就是这种债务。那国务院在哪儿呢？国务院在2008年11月推出了一个什么呢？各位都应该记忆犹新，就是那个4万亿刺激计划。这我原来有一哥们儿叫那个川子，他还唱过一首歌，就这4万亿这计划，这4万亿的钱跟我有个屁关系，就有这么一句歌词儿。川子是个民谣歌手，各位可以听他的歌去。那他推出了，就这08年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，大批的项目呢有什么呢？就是我给你这个钱，对吧？我给你一部分钱，但是你要干嘛？你要地方政府有一个配套的一个钱，不是说这钱我全给你。就是那个大放水，其实说起来的话，4万亿真不能算特别多，但是在中国那会儿的时候就已经算是非常多了。我呢给你钱之后，你要地方政府自己要配钱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把监管的什么呢给你放松了，所以呢，融资平台呀就一下就在全国就遍地开花了。那这笔债到底现在有多大？就是财政部到什么时候才交过一次底？就是公开交底是什么？24年的11月份。那23年他写的是什么呢？23年末的时候啊，哈，全国隐性债务余额14.3万亿， 你看这不多吧，对吧？哎，比去2018年摸底的时候少了一半。那如果你倒推回去呢，就是2018年摸底的时候啊，大概是28.6万亿，对吧？这是官方自己承认那部分。然后有一家机构呢叫惠誉，惠誉这家评级机构啊，在2025年的时候初步估过一个数，是什么呢？城投公司全口径的有息债务大概60万亿。这就是说呀，哈，官方认定的这隐性债务呢，只是全部城投债里自己圈出来这么一小块儿，就是官方认定只有这一小块儿，圈外边那部分债务叫什么呢？叫经营性债务，就是它的名字是不一样，但是实际上你应该就是全口径统计，你肯定它全口径统计你应该都会统计进去，但它不算，这就是中国那个统计方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魔术吧，我们可以这么讲。那这个定义上，但是它这个定义上的算什么呢？这就不算这个政府的债。那解决的方法是什么？解决方法是2023年呢，11月8号的时候，哎，还正好我生日，哎，那个全国人大常委会给拍了一个板儿，就是增加什么呢？6万亿地方政府的债务限额，干嘛呢？专门置换这个隐性债务，分3年发给你，对吧？另外呢，连着5年啊，哈，每年安排8000亿的专项债，然后呢，还有2万亿的棚户改造的旧债呀，按原合同呢推到2029年以后再还。这三块加起来呢，一共是12万亿，对吧？剩下的2.3万亿呢，地方你就自己想办法。哎，2028年底之前就给消化完，这就算你就算是把这地方的隐形债务就给化解了。那置换的做法是什么呢？什么概念哈？就是发政府债券。就是你原来不是这个债务是这个城投公司的吗？你这个城投公司论说起来，它实际上是一种公司债，对吧？那跟政府没关系，但是实际上它又是政府在背后给你支撑的这个东西。所有人当时给着所有银行什么的给这个城投公司借钱的时候，他都知道这东西实际是政府的债务，这是它的隐性债务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就直接给你干成什么呢？就给你干成啊，哈。政府的债券就等于是说，我政府认了这笔钱了，对吧？把城投欠银行的钱呢，换成什么了？政府明面上的债务。官方这个置换完成以后呢，就干嘛呢？主要是把平均的利息啊给你打下来。它下降了多少呢？2.5%。原来呀，城投债这块啊，它的利息很高。然后因为它有政府背书，所以我原来跟各位交流过，那个钱呢，银行特别愿意借。就是在有一段时间里，这东西是香饽饽，哪个银行都把这东西当成一个特别牛逼的一个，就你想政府在后边扛着，地产蒸蒸日上，对吧？我卖地这个预期收入又高，我借给你钱，所以那会儿利息挺高的。然后呢，这会儿换成政府债券了，会怎么样？那就把利息给降下来了，就降了大概25%，这个是实情。但是呢，是什么呢？省下来的是什么？省下来只有利息，本金可一分没少。对吧？就是从它实际上是这个隐性债务变成什么了呢？它变成了显性债务，就名字它是变了的，你不能说人家没改，人家改了，就把隐性的变成显性的了，对吧？地方政府呢，就是法定债务呢，现在涨到了47.4万亿了，这叫什么？这个在学界就是财经这一块啊，哈，它叫以这个时间换空间，就是我把这时间给你拉长，然后呢，尽量的能把这债给消化掉，它是时间换空间，像什么呢？特别像当年的咱们那个蒋委员长的，对吧？哎，他这个我他是用空间换时间，他这呢是用时间换空间。那退平台这事儿呢，它是另外一套流程，走的是一个公告流程，比这置换还省事儿。置换你还得那个什么呢？你还得那个，你还叫什么？你得，对，你还得发点政府债券，他承认有这么多债呀，哎。这平台这个清零啊，哈，走的是什么呢？公告。这个流程特简单，是什么呢？城投公司啊就发了一纸公告，声明自己啊隐性债务已经清零，对吧？不再承担政府的融资职能，然后征求债务人意见。这什么叫征求债务人意见呢？它有一个150号文，写得特明白，说债权人呢过了期限，你要不吭声的话，就算同意了；不同意的债权人呢，反过来得自己拿证据，对吧？你没清啊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债隐形债务你没清完啊，我这债务就算是隐形的债务啊，对吧？证明这家城投公司还有隐形债务， 最后政府发个文，对吧？这个平台就算退干净了。那您说这个有它大量的这些这个债务，不都是这银行还有一些机构的吗？那你会跟去说，那你这其实你这还有隐形债务，这你怎么说？往往这个东西就是一缠夹不清的事情，所以这个东西到时候一发文，大家也都给清了，大概就是如此。所以说呀，照这个走法呢，你想不清零那都挺难的。圣上对于清零这件事儿，他可能是有点执念吧，所以就希望这么清零。所以说呢，那他结果到什么程度？就是国务院今年3月份给那全国人大的这个计划报告里边就说了，说到了2025年底的时候呢，超过82%的这个融资平台就已经退出了。对吧？哎，债券市场机构统计呀，什么广东啊、北京啊、上海啊，加上22个地级市啊，就是这反正一大堆的东西，已经宣布全域隐性债务清零。哎，这大概就是大概就这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法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各省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，也排着队就开始立这军令状，说呢，哎，陕西说我2026年底一性清零，力争存量债务。隐性债务清零，就照这个速度来看呢，就是这两条线儿，就是清零两条死线儿，全能按期到达。不过这事儿吧，有这个有两处啊，它是有点穿帮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财政部在2025年8月的时候通报了一批隐性债务问责案例，就是你看厦门啊、成都啊这种地方，那国有的那个企业干嘛呢？替城投城建项目垫底儿，对吧？都是在新增这个债务，有一家呢新增隐性债务呢，683亿多，一家呢614亿多，就是那好几个这个市级的领导就被问责了，因为终身问责嘛这事儿，对吧？所以他现在是一边清零啊，一边还在新欠着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穿帮地方在哪儿呢？就是在26年的时候啊，中央这个把融资平台的经营性债务呢，也就纳入了这重点化解范围。就是所谓刚才说的，没纳入这个也得化解来，为什么？因为本身它就是本身你就是如此的呀。那你看隐性债务实际上呢都要清零了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化解这个定义之外的这个债呢？这等于是什么？自己承认了，真正的大头啊，根本就不是在隐性债务化的这14个多亿里边，它真正的大头全在这个经营性债务这里边，就是没原来定义里不包含的这东西。他是明白这事儿了，所以你看这东西就有意思了吧？所以这东西它其实跟我党平时干的这活儿、以前干的这活儿，它是完全一致的。这个前面这套东西可能，哎，您听到现在您觉得，哎呦，这他妈也没啥意思。其实不是如此，我党干这活儿啊，都是一路子的。我不是老说吗？说呀，这我党干这事儿，只要你挖三铲子，你准定能找到它的根子上去。你比如说吧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。全国的脱贫攻坚，对吧？脱贫攻坚脱什脱贫脱贫攻坚这个总结表彰大会是什么时候开的？各位还有印象吗？21年2月25号，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，咱圣上宣告了一件事儿：现行标准下边的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。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，12.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。什么叫现行标准？各位，就是农村居民每人每年生活水准是什么？2300块钱。按照2010年的不变价计算呢，这条线画在哪儿？从头到尾，你自己定这标准的，2300块钱一年呢，一年呢，各位。你这是什？这是一什么概念？就是每年它大概也就不是每个月，就平均每个人呢，那大概就是不到200块钱，就它就大概100多块钱，这就算你脱贫了，对吧？那可是您知道有一个非常非常经常被引用的数字是谁呢？李克强说的一句话。李克强在他这个全面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前9个月的时候说了一什么？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说另一组数字是什么？中国人均年收入是3万块，可有六亿人呢，每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块钱。 对吧？在一个城市，不是每，应该不是每个月，应该是你每年的收入大概就是1000块钱，就是在一个中等城市，你连租房都困难。就是这是2020年的这个5月28号说的，9个月之后，9899万人全部脱贫了。所以这2句话，你说是不是都是官方口径？同时成立啊，同时成立啊，谁也不用改一个字儿。为什么？因为脱贫不脱贫是一定义的问题。什么呢？定义权呢，在宣布胜利的那一方手里。你只要宣布它就行了。那你胜利一宣布之后怎么着呢？可能各位没有太在意啊，就是你现在在中国的新闻上，你实际上贫困人口这个词儿在官方的这个词儿，这个文件里就基本就消失了，不一定全消失，但是提及率是极低了。为什么呢？它不用了，就把这个词儿让它下岗了。哎，顶上来的叫什么？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，这它换词儿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底下细分成什么呢？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抑制贫户、突发严重困难户这三类。民政系统呢，另外建了一什么呢？叫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。到2024年的时候呢，就已经装进去了8015万人。就是脱贫那些9800多万人，然后现在呢变成了一个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，就又装进8000多万人去。您琢磨琢磨，就是，其实穷人其实还是在的，但是呢，负责描述他们这个词儿，他给换了，他变成另外一个词儿了。那我们还记得另外一词儿是什么呢？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。是什么时候提的呢？是这个是什么时候宣告胜利的呢？是21年的7月1号。什么时候？这是建党百年大会上宣布，我们中国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，对吧？它的这量化指标是什么时候定的呢？是这个18大定的，就是2020年的 GDP 和城乡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，翻没翻谁说了算呀？它统计局报数啊，对吧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109块报到了多少呢？43834，农村从5919报到了17131，就是按官方的数字你就全达标了。那你指标是自己定的，你数字自己报的，达标自己宣布的，就是你打这种打中共打这种仗，那就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没有输的可能性，那怎么可能输啊？对不对？那你裁判是自己，就标准是自己，怎么得分是你自己定，然后裁判是自己的，最后宣布胜利也是自己。那你说他他妈不升中国国旗，升哪国国旗？对不对？大概就这样。所以我们其实还可以看另外一个最有意思，可能各位这个更深刻一点，就是防疫管控啊，是2022年的12月开始放开的，对不对？2022年放开了，白纸运动嘛，直接给放开了。动态清零呢，这回确实是烂，肯定是烂尾了嘛，对吧？咱们都能知道，咱圣上亲自指挥、亲自部署的啊，动态清零是烂尾了。那但是呢，人家23年的2月16号就开始宣布一个开会，宣布什么呢？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胜利，对吧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这个叫什么？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，对吧？你清零虽然没实现了，但是胜利我还得照样宣布着，就是他干的全是这套活儿。我党是有一个什么习惯呢？就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嘛。哎，你看，即使是明确的说了这东西可能出问题了，但是他依然宣布胜利了，对吧？所以你看他这个啊，脱贫的这事儿卡在建党百年之前，对吧？小康的这事儿宣告放在那个建党百年的当天，但是融资平台你推出卡在这2027年，下一届党代会呢也是这一年开，隐性债务清零呢卡在2028年，对吧？开年底这几个时间点呀，就是全它其实什么全排在这政治治理上了，对吧？这个没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是从本身这个整体这个事情本身的规律里边，它来的，都它全都是这么卡，全是卡时间点，全是政治性的，对吧？所以说，那你看啊，这贫困人口变成了低收入人口，你照这个数字，你可以预料的时候呢，到2028年的往后，政府新欠的债 就不会再叫隐性债务了，它可能会有新名，叫什么呢？就是有可能它叫那种，哎呦，这我现在这词儿已经有点跟不上这个中国的形势了，我都想不出它能用什么新词儿，反正它肯定能换个新词儿吧，对吧？那这个问题本身没有消失，不可能消失，它只是描述这个问题的语言，它被改了。那这套动作呀，是我党常年干的一活儿，是什么呢？一般呀分成三步走，这就是叫清零三部曲，对吧？第一步呢是定一个政治上的死线，对吧？哎，死线你比如跟着建党百年呐、党代会啊这些政治节点你就走着，就是他不跟这问题规律走，他跟着这个走。第二步呢，把验收标准和解释权呀抓在自己手里，对吧？哎。贫困线画在哪儿啊？数字怎么报啊？平台退没退干净啊？这全由什么呢？验收方说了算，验收方就是我党自己啊，对吧？哎，我说了算。那这仗打1万次他也输不了，对吧？第三步是最重要的，是什么呢？胜利之后，胜利宣布之后，就把描述问题的那个词儿就给收了，没收了，不用了，从此我就不用了，对吧？词儿没了干嘛呢？就是。问题呀、啊，就永远就停留在我已经解决了，我贫困人口的问题没有了，我现在换成其他的了。那个小康社会我建成了，哎，这事儿齐了，就算是完事儿了，就是问题就永远停在已解决了，对吧？哎，我这就已经解决了。那这三步走完呢，就是一场胜利，一场接着一场。就是官方通稿里有一个现成的话是什么呢？叫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。嘿、哎，这就是我党干的这个事儿。那剩下问题只有一个了，就是他为什么一定非要这种胜利不可？这个事情就好多人就特别不理解，说你承认有一回输了就不也行吗？当然你文他也不能说没承认过自己出问题，说这个文革是出问题了，对吧？那反右没有啊，反右还留了几个右派，这留着尾巴呢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他很少承认自己出问题了。为什么会是如此？因为是这样的啊，就是民主国家呀，这政府呢，每隔几年呢，它过一回选举，对吧？赢了你接着干，输了你就下台。那执政资格这叫什么呢？就是定期啊，重新你得领一次，对吧？但是我党这个呀，哈，不走这道程序，对吧？他配不配执政啊？没有程序来回答，对吧？他只能自说自话的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一般来讲，就是政权是怎么能够有合法性的？就现代政府，甚至于包括古代政府，它也是一样的，就是你必须得有一个大致而言的合法性。一般来讲呢，是那个血脉传承，古代血脉传承吗？你是皇帝，当然你可能这个是那个是自己打下的天下，可是你看啊，中国大部分的皇朝，如果你打下天下之后，都得给自己安排一个很牛逼的老祖宗。你上往上封7代还是9代来着吗？都安排一老祖宗，证明呢，老子曾经阔过，我是有这个天命在里边的，现在轮到我家了。一般来讲会是这样。那这个呢，中国呢不行，中国现代呢，一般来讲，除非是那君主立宪国家。否则的话，你得选举，就是君主立宪的国家也一般是什么呢？是虚君嘛，对不对？你有血脉这一块，但是呢，我还要选举。那正常的现代国家大概都是选举了。所以说呀，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呢，他没有这个程序，对吧？他配不配执政没有程序来回答，那就只能干一件什么事儿？他用结果来证明。就是说，我的这为什么牛逼？我为什么一定要直接证？我得有其，我是得有这结果。你看这结果干得好不好？我牛逼吧？哎，那我就是正确的。这像什么呢？这就像那个成功学里边，就是那些在机场卖那成功学，这哥们儿挣钱了，他原来干的什么都是对的，对吧？自有大儒给我辩经嘛，就是哎，我干的，你看我成功了。我原来干的这些事儿，就甭管在实际生活里，大家看着这些事儿其实挺傻逼的，但是人家成功了，这就算是牛逼，这就要结果来证明，对吧？那没有这种定期授权的时候呢，就得你得自己制造这个授权的时刻。什么是他自己制造的授权时刻？就是他宣布胜利的那个时刻，对吧？每宣布一次胜利呢，就等于是给自己重新授权一次，个积小胜为大胜。然后呢，从大胜推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来。那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啊， 这种证明不用刻意的生产，你就完全可以了。增长本身就是证明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你等着增速降下来的时候呢，那拿得出手的成绩就越来越多了，就变成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自己出题，我们自己设置这个战役。原本这个东西呢，应该有正常的这种解决方法，不行，我得自己去设置议题，然后宣布胜利，对吧？你看2015年发起的这脱贫攻坚，2020年动态清零，2024年的化债冲刺，这题目都是自己出的，问题也其实全都是自己给找出来的。但是呢，他不，这个问题在其他地方，说实话存在，人家有另外解决方式，或者甚至于不可能让它存在着，但是不行，这个我得把这题我自己给制造了困难了。题目等于是甭管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，这题目我出了，然后呢，这个答案我自己去判，对吧？哎，那战役你没看吗？战役越来越密了。我党现在这个从胜一场胜利走到另一场胜利的这个密度，远比原来要高。原来没有这么高，现在非常的高，咔咔咔的，每年都有一巨大胜利，他一定得一直这么推着走，对吧？就是他，你可以看到啊，他跟经济增长，他跟经济曲线，就是我党胜利的这个频率，跟那个他的这个经济曲线是一致的，就是他应该不叫要一致，应该叫做相反的，就是他经济增长的幅度越大的时候，这种宣布胜利的机会呢越少，他几乎也不太干这事儿。那只要是他经济往下走，你看着他宣布胜利，各种胜利的这个模式就往上高了，这就是他干的这个活。而且吧，就是他，你看他的这个形式，全都是按照我刚才说这三部曲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我各位就理解了吧。所以我党这个咱圣上，对吧？一个呢，他确实是清零有瘾，因为他不清也不行。他眼里啊，就属于咱圣上是什么呢？眼里不能有穷人，看穷人就不舒服，对吧？那怎么解决？那穷人我也没办法给他那个全让他们富起来啊，那或者是让他们正经八百过日子，那怎么办？那我给你，我不把你叫穷人了，对吧？哎，他用这个路子啊，就干了好多的这个事情。你看他这执政这些年，大概全是这样的。所以说，你说那个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啊，哎，那个先锋队是干嘛？打仗的编制啊，对不对？你平常收个税、修个路、办学校，你用不着先锋队啊，普通政府不就你就够使了吗？所以他在现在他的这个政治语境里啊，问题啊必须是敌人。解决必须是战役，对吧？所以他，你看他这个语感，全是什么攻坚战、人民战争、防疫就是人民战争啊，对，总体战、阻击战，对吧？权力冲刺，化债叫权力冲刺，那就是你该平平稳稳过日子的时候，他妈总给你弄这种故事，然后给你弄一个战役，我又结果了，有这个胜利的结果了，胜利结果是干嘛？这不就证明自己能够合法执政吗？全是这样的。所以啊，各位，你们看这，就咱们一起看这些新闻的时候，看他什么清零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他背后的原因全在这儿，全搁在这个位置上的。而且呢，这条路数，我刚才跟各位说了那三部曲，那这个东西都已经被总结的够不够的了，都知道怎么回事。所以你说他的什么地方债或者化解诸如此类的，他肯定明年的时候，今年就有可能就提前宣布，明年就有可能再提前宣布另外一个胜利，胜利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就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呗。最后走到胜利到哪儿去呢？我也就不知道了，对吧？人家这种胜利，那无数次以后，你到底他能够把他那个这个带向何方，或者是说把中国整个带向何方？你从一次又一次的胜利，然后把中国带哪儿去？谁知道呢？甲午海战的时候，啊，还是甲午海战的时候，好像也胜利，然后八国联军的时候呢，上来那个军情那个通报也是各地都是胜利，然后最后胜利不胜利，咱谁也就不好说了，对吧？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下车继续。